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惧难不迷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但精进实修不够，深感自己与大法要求有很大差距，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有一定距离。这次提笔也只是想总结一下自己修炼历程，找出不足，以便奋起直追。一，选择修炼大法义无反顾。1994年8月，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中国大陆亲自讲法传功的法轮大法学习班。十堂课下来，虽然对师尊讲的法当时理解认识还很肤浅，但使我明白了很多原来不明白的道理，心里像开了一扇门。当时心生一念，要修法轮大法。从那一刻起，我在以后修炼路上，在任何情况下，修炼的心始终坚定不移，这就是缘分所致吧。记得学习班结束后，在家打坐，感觉从远处飘来一个声音，现在记不太清楚了，主要是针对我要修大法的心来的，大意是，你要修炼了，那你现在拥有的和未来要有的就要失去了，并具体点出一些常人看重的东西。当然都与名利情相关，我不为所动，像没听见似的。那声音突然变了，由原来无限关爱和缓的轻柔细语，变为非常粗暴、气急败坏的吼道：“都不要了吗？什么都不要了？”这突如其来的大叫使我不由一震，但心没动。后来我知道了自己的选择其实是来自于遥远的过去，来自于生命的本源。那声音也许是旧世里安排的所谓考验吧。二，清除思想业。能与大法结缘是幸运且幸福的，但修炼是严肃而艰难的，迈进了大法修炼的门，也不一定能真正得法得道。每个大法弟子回顾一下自己的修炼历程，再看看那些曾经来学法练功的人现在状况，真正坚持下来的有多少，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大法难得。我学法修炼不长时间，思想业就反映出来，以各种不同形式干扰我。学法练功头脑不静，各种乱七八糟的念头不自觉地往处翻，甚至出现声音的干扰，精力难集中。学法常常是学了半天，不知学的读的是什么，而且学法犯困，严重时许多人在一起学法，我也能睡过去。为了集中精力，我在家时有时大声读法，可读着读着，眼睛看着法，嘴里念出来却不是法的内容，使我自己都震惊，怎么会这样呢？练功也不入境，练进功还经常糊涂过去，那段时间心里真苦呀。非常羡慕能正常学法练功的同修，常常想为什么看着别人修得很轻松，自己为什么这么难。不过再难我也要修下去，在修炼的路上我不能打退堂鼓。师尊有关论述使我在对待思想业的干扰上一直保持正念，同修关于清除思想业的心得体会给我启发和信心。我在突破思想业干扰上有两点起了至关重要作用。一个是抄法，刚开始抄的时候也很艰难，一般抄法是看一句写一句，可我看一句法，哪怕是反复读了几遍，写时又不知是什么了，或只记住很少的一部分。于是我就看几个字写几个字，再看几个字写几个字，努力让思想集中。虽然抄得很慢，但终究能学进去一些。更主要的是法的威力，使思想业被逐渐清除，越抄情况越好。到最后两讲基本上能连贯地写句子了， 干扰减轻了许多。期间我也背法，把法一段一段地抄在纸片上随身携带，走路乘车等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背，在思想业干扰下进展极其缓慢。由于自己意志力不够，每每在艰难中坚持一段时间又放弃了。其实抄法背法不仅可以有力地清除思想业，也是深入学法的好方法。另一个是把思想业当作第三者，自己跳出来与思想业分开。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了这方面的法。如果你练功的时候真的能够听到一些声音，或者是头脑中有一些信息，有一些念头干扰你，你要排掉它。强烈的你就把它当作是第三者，别人的思想与你无关系。为什么我要这样告诉你呢？因为是你的东西，它就听你指挥。你的胳膊、你的腿、你的手指、你的嘴，你叫它怎么动，它就怎么动。为什么？因为它是你的。你的思想要入定的时候，它静不下来的那个思想，你叫它越静，它越不静。它是你吗？你能承认它是你吗？它是你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所以你就把它看成第三者。你想吧，我看着你想，这回你跳出来，你要真分清，也等于是你和他划清了界限。你自己找到自己，这也是修炼，这样做也能很快把它消掉。你要真能分清他，他可害怕了，就该消他了。记得当师父的讲法录像传到国内，我去看完录像后回到家，就按照师尊讲的法捧起了转法轮学起来。干扰又来了，而且步步升级，脑中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但我这回完全不予理睬，就全神贯注的学法，从来没有过精力能那么集中，真的就学进去了。这是我跳出来的与思想业分开的结果，使他干扰对我完全不起作用。我就这样一直学下去，过一会儿从我的耳朵传来了你聋啊你聋啊的咆哮，原来是思想业黔驴技穷，气急败坏，跑到耳朵这做垂死的挣扎了。但一切都是徒劳的，一直干扰我的思想业就这样清除了。我放下书开心的大笑，大法真是太玄妙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思想业能干扰我很长的时间，期间干扰程度时重时轻，虽然是有种种原因的，但最主要还是我精进实修不够。若心性提高得快，它会更早更快被清除。其实修炼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干扰都与自己的心性提高有关。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巨难中保持正念。1999年7月20日，中国大陆开始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我们不仅失去了正常的学法练功环境，被强制洗脑，逼迫放弃修炼，一些大法弟子被抓捕，在外的大法弟子也不同程度被监控，同修之间联系受限制。邪党一贯的残酷斗争与株连政策，使得亲人、朋友、同事都来向你施加压力，还有不明真相世人的非议，真是巨难降临。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大法是什么，修炼实践又有许多切身的感受，更明白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背后会有更深的原因在里面。不过那时对此的了解与理解都非常有限，因此虽然压力很大，但内心是坦然的，所以当单位领导找我谈话时，我能从容地面对，我用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向他们讲大法的美好，揭穿攻击大法欺骗宣传的谎言，并郑重告知背叛与放弃修大法是完全不可能，书绝不交，那是我的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我就这样坚持着一天又一天，几天后 当我把表明自己立场态度和弘法的简短书面材料交上时，领导看后说，很好，就这样吧，你可以回去了。现在看来，是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的兼修大法心不动，所以邪恶也就退却了。不过现在看来，当时写的东西受那时认识上的局限，还是有不妥之处。2000年春天，领导又找我谈话，主要是告知继续练法轮功就不能再做现在的工作了。因为是在办公室做行政工作的，面对个人的名与利和干了多年的工作环境与熟悉的一切，我没有动心。当时就表态，大法修炼不能放弃，至于工作到哪里干什么都可以，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好人。我的工作安排迟迟没有落实，利用这期间，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上访信，决定进京去上访，这样还可以向信访办的人当面讲清大法的美好，迫害的错误。我给单位留下一封为什么要上访的说明，并把上访信抄一份给他们，就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到了北京，被阻隔在信访办外，然后被送到本地驻京办。可喜的是，一批批上访的大法弟子讲真相，使得驻京办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对大法有了一定的了解，有的人还主动找大法书看，也有的人跟我们学功。我们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暗室里，夜晚只能睡在冰凉的地上。北京的春天夜里很凉，冻醒了大家就一起练功。3天后，我被送回当地，因我坚持修炼，被拘留60多天，期间多次被提审，每次都是既有警察，也有单位的人，还找来亲属，一起向我施压，目的就是让我放弃修炼。这也是中共邪党一贯的招数，其中少不了利益诱惑、亲情打动、威逼恐吓，最后是同事把我保释出来。为了揭露邪恶、正视大法，同年7月，我第二次进京，这一次目标明确，就是要到天安门打横幅，要世人知道大法好。虽然天安门军警凌厉，便衣很多，我们如愿以偿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横幅，并且坚持了很长时间。这次在天安门被抓后，我就开始了绝食反迫害，回到当地，在拘留所里继续绝食。7月是最炎热的季节，原本10几个人的房间一下子装了30人左右，室内像蒸笼一样。我们被要求白天马坐，夜晚马铺，也就是每个人侧立紧挨着。我已经绝食几天，身体很虚弱，又被野蛮灌食，几个彪形大汉把人按在木板上，然后有人用类似螺丝刀一样的工具硬撬开嘴牙，灌的是用水搅稀的玉米面，里面还有浓浓的药味，灌后看着你不准吐出来，对人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折磨，致使我胸腔像被火烧着一样，浑身难受极了，真好像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对师对法的坚信使我内心很平静，没有恐惧。几天后，派出所通知家人把我保释出来，到家后身体马上恢复正常，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牙被撬出的小豁口，门牙上有划痕，但不久都长好了。大法是神奇的，修炼大法的人是超常的。我的工作一直没安排，不上班时间充裕，本应多做正视大法的事，可是被迫害的经历犹如噩梦经常浮现，怕心出来了。学法带着人心，并钻牛角尖，盼着师父正法快结束。不久我又被抓捕劳教1年，这时我悟到是自己的怕心和对时间强烈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2000年的冬天，我被送到万家劳教所，当时邪恶主要采取邪物的方法转化大法弟子，他们利用大法弟子信师信法的心，从大法中断章取义地拿出一些话，胡乱地解释，为其所用，误导学法不深和有人心的学员上当邪物，从而转化做邪恶的帮凶。 这也是旧势力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和世人非常邪恶的一招。所有被劳教的大法弟子进了劳教所，首先面临的就是邪物的人都来做你的转化工作，让你也邪物。几人、十几人，甚至更多的人。我刚到时，几十个邪物的人一起上来，都来围攻。如果你不上当，坚持不转化时，他们说你是在破坏大法，这招对我无用。在法理上我是清楚的，转化对我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都不再做我的转化工作。我被包夹的时间不长，看着昔日的同修被邪物，我很难过。我也想尽办法帮助他们，有机会就向他们讲大法的法理，但成效甚微。在这过程中，我也看明白了，转化者完全是被邪恶操控了，主意识不清。可喜的是，当他们离开劳教所这个邪恶的环境，在同修的帮助下，大多数都能明白过来，重新回到大法中。在劳教所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处境是艰难的，吃住都与转化者不同，被强迫劳动。恶劣的环境使我与很多大法弟子长了疥疮，全身奇痒，我的脚上烂了一个很深的洞，白天还好过一点，夜里无法入睡。每天到了快天亮时，折腾了一宿的我疲惫地睡了，一切难受都感觉不到了。可是刚刚睡着就被狱警喊起床，为了学法练功，我们被打、被绑、被吊起来。我曾两次被关进小号，每次都一个多月。为了反迫害，我们绝食抗议，最长一次绝食一个月，绝食期间又遭灌食迫害。到2001年8月，我在不转化、不写保证的情况下走出了劳教所。回顾那段历程，在磨难面前能不迷航，靠的是对师、对法的坚信，但与大法的要求差距很大。尤其学习后来师父的讲法，找到了自己最大的差距是私，有为私为我的心。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真正的使命。而我在那时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己修炼圆满，这是基点问题，必须彻底转变过来。这些年来，我虽然三件事也做，但没有做到全力以赴，原因是为私为我的心去得不彻底。现在我当务之急是彻底去掉这个私，更好地完成史前大愿。
下面请听《挖出隐藏很深的妒忌心》，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看同修文章知道，有的大法弟子来源很高，是师父一直在历史上管着的，我心里就隐隐地感到失落，感叹自己没有这样的福分。我是关着修的，极少有什么感觉，也极少感觉得到师父的点悟。每次在艰难而痛苦的过关中，都是自己悟，最后关也是过得拖泥带水。每次求师父，但似乎感觉不到师父的点化，每到这时都觉得自己不配师父点化，心中怅然若失。特别是近三年因家庭关太大过不去关的时候，找不到执着修不下去的时候，求师父效果不灵的时候，甚至产生一种怨。现在悟道，其实这是隐藏很深的妒忌心的表现。修炼人是由师父管的，师父曾讲过，你是一块钢，绝不让你当一块铁的。新西兰法会讲法，一个生命的根基悟性成就什么， 师父看得最清楚，最准确。不切实际的对比追求，实际上是因妒忌而产生出的一种贪心。生命是有层次的，低层生命超越不了自身的境界，永远理解不了高层生命及其境界。神没有人的观念，不同层次的佛道神都觉得自己的家，也就是自己所在的层次是最好的。这是生命的境界所带来的状态，就是不同层次的生命都符合不同层次中法的标准。从这个角度讲，妒忌心也是一种贪心，一种无止境的求心，想要得到不属于自己的。当人去羡慕高于自己层次的生命或比自己好的生命时，是不是已经看不上瞧不起低于自己层次的生命？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不到女儿的优点，从心里看不上她，觉得她什么都不行，什么都做不好，事事处处没有一样如我的意。我觉得自己比谁都行，自认为了不起，狂妄自大，傲慢无礼。写到这儿，心中十分的愧疚。我一直问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祥和慈悲的心态？每天总是处于一种匆忙的状态，每天好像都在争取着什么，心里总有事，总是不平静，不是瞧不起这个，就是看不惯那个，对邪党统治下的种种社会乱象打心里厌恶，在生活中总是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对，这个事应该这样做，那个事应该那么办，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错，在别人看来再好再对的事情，我也要找点毛病。这种由不平衡、不服气的妒忌而派生出的看不起别人的心，掺杂着怨、恨、争斗、显示、傲慢、自负等各种人心。这么多的人心，这么多的黑色物质包围着自己，怎会有祥和慈悲的场？师父珍惜宇宙里的一切生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有什么理由看不起别人？妒忌心本身就是生命背离法的表现，妒忌可以使人发疯、发狂、失去理智，妒忌可以使人无所顾忌地毁灭一切，包括自己。旧事里看到有人成为大法弟子，心里过不去，觉得自己都没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觉得有的学员得得太便宜了，心里不平衡，所以就用破坏性的手段考验大法弟子，其实就是自毁。撒旦本是天使，因不服上帝的安排，觉得自己有本事，意图谋反，才被打下，堕落成为魔鬼。申公豹因妒忌，最后被塞了北海眼，可见妒忌心的危害之大之重。当我一点一点把妒忌心挖出来，感到了一种平和，没有了恨，没有了怨，没有羡慕，没有自卑，似乎也没有高兴与激动。过去能触动我的物质，似乎都动不了我的本质，而且能清楚地知道哪个是真我，哪个是观念。有时触及人的表面一点点，瞬间就过去了，归于平静。我知道，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找到并挖出了执着的根。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在法上的一句话就能令邪恶解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身上经常发生一些神奇的事，让我深深体悟到修炼者以法为师，真修实修，信师信法的重要。我们通过学法都知道，大法弟子正念十足的一句话即可令邪恶解体，大家在交流中也经常引用这个法理。可是当我真的看见这一幕的发生时，那种佛法神圣威严的展现还是深深的震撼了我。我们当地有个同修，有段时间做协调工作比较多，为了方便，他经常把一些同修约到一起沟通。为了此事，我多次给他提建议，现在还是特殊时期，协调沟通还是单对单的进行，保持单线联系为好。从安全角度考虑，宁可协调人多辛苦一点，多跑点路都可以， 还是不要采取聚会这种形式。可同修为了图方便，不听我的劝说，还是采取他的操作方式。几番劝说，听不进去，我也就不愿再说了。心想人心不动，固执己见，谁都没有办法，随他们去吧，省得说多了还惹人烦，闹出矛盾。自从决定不再说，放下这件事后，一段时间都感觉不敏锐，像被什么东西捂着一样。于是认真反思，向内找自己，体悟到自己在这件事中所持的这种所谓顺其自然、无为的状态，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妥协。体悟到这一步时，面前就摆列出一个两难的选择：继续劝说，同修想不到这一层，根本不会听，还会引起人心的抵触，产生矛盾间隔，不说呢又不行。从事情上来说，这种操作实际上是没有注意到安全，会被邪恶钻空子。从正法修炼角度来说，是没尽到自己的责任。两难之下，到底我该怎么办呢？最后在实在找不到其他善解的办法的情况下，我也不愿放弃，通过采取主动积极发正念的办法，努力给他们发正念，清除破坏干扰的邪恶。由于我的这个正念，结果有一次入境时，师父给我看到一幕景象，看到同修他们一伙外出聚会，其中有两个同修都是被恶警在背后偷偷监控的对象，两帮恶警之间也互不知道，但都开着车偷偷跟在后面，而同修们都不知道这个情况，还在一起畅所欲言，笑谈阔论。同时在另外空间展现的是两条黑线顺着路线逐渐变形，变成两股巨大的黑雾，逐渐汇聚到同修们的头顶天空中，黑暗势力已成，张牙舞爪，作势欲扑，同修们依然不知，依然在笑谈。值此紧张时刻，一股金色神圣光明的力量似乎已经知道邪恶势力的安排，也在同修们交流的场内积极地影响同修们。但不管这股神圣光明的力量如何努力，由于场内交流的同修不在法上，他也无法发挥作用。虽然同修们也在交流法理，也在谈一些正念正行的事，但心与口并不能保持一致，也就是说，那时的思想状态并不能达到口中交流之法理所需要达到的标准要求。说白了，就是口不对心，空口说白话。换个角度说，不是在自己环境的矛盾磨难中，以法做指导向内修自己，从而证悟道的法理，所以正念达不到要求的那么充足，并不能从微观空间突破到表面空间。也许是受到那股神圣光明力量的努力影响，也许是自身长期真修实修打下的基础，场中有一个同修思想状态逐渐达到了那个要求，说了一句我们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话。这句话虽然平平淡淡，但他对这个法理的理解却是深刻的，因为他在自身环境的矛盾磨难中真正的用这个法做指导，从而过关证悟到这个法理，当然是在他那个层次中。所以他讲出这句话时，带着了他修炼中这部分的一切经历内涵与其中，正念威力十足。刹那间，只见那神圣光明力量的金黄色光芒猛然暴涨，形成一大轮炙热的金黄色光团，顺着同修的口爆射而出，冲向天空。天空的黑暗力量被这光团一冲撞，受挫严重，大部分被销毁解体，只剩下一小部分慌不迭地退后回缩。而这时，受到刚才同修那句威力强大正言力量的影响，场中又有一个同修达到状态，又一句平平淡淡，几乎我们所有大法修炼者都与人交流过的话语，在项目配合中，在工作生活中，尽量做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处处站在别人角度去考虑。话一出，瞬间又一大轮金黄色光芒冲出，划破长空，快速追上剩余败逃的黑暗力量，彻底将他们清除解体。邪恶被彻底解体，天空恢复光亮，表现在人世间是那两帮恶警突然之间都迷迷糊糊，不知怎么的车绕来绕去都开岔了道， 等他们清醒绕回来时，这边的交流沟通已经结束，人都分散回走了。当然，自始至终，我们的这些可爱可敬的同修们也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激烈震撼的场景，也都不知道他们曾经面临这么危险的时刻。从这件事中，我也悟到以下几点。一，同修间的不同意见和本身的修为有关系。即使看见别人的不足，如果别人不能理解，也不能强求别人同意。关键是看怎么默默补充，互相圆融。二，师父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是因为我向内找，修正了自己的不正，不向困难妥协，做到了默默补充，正念为他负责。三，大陆大法弟子要注意安全，不要大大咧咧的被外在形势所带动。四，修炼者即使有一些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如果真的正念很强，师父和大法也能帮助圆融弥补，正念无所不能，关键是看自己能否做到。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幕，在此写出证实大法。文章如有不正，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